六郎杨彦昭发现大道上来的是八王千岁，他想要拦路告状，一个箭步就站到大道当中了，这手在那比划着，啊啊啊啊！就他这身穿戴这个模样，又不会说话，想把这么大的道队给拦住，那怎么能行啊？一个开路的差役提溜着黑蟒披鞭过来了，哎，哑巴，躲开！冲撞王爷道队是有罪的，知道吗？六郎站那儿不动，啊啊啊啊！差役一看，啊，你这哑巴大概是听不着啊，我揍你你就知道了。他举起黑蟒披鞭，照着杨彦昭唰就是一鞭子。彦昭心想：你们这些听差的好大胆子，敢打骏马！我前敌被害，回东京还受你们的。六郎一闪身，一抬手，砰，把这鞭子给抓住了。差爷一看，呀呵，有两下子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这鞭子夺了两夺，没夺过来。六郎一扯他，来了个顺手牵羊，底下一腿，扑通一声，这差爷就趴下了，十扑的趴地下。哎呦！这差役心想，我怎么趴下的，没看明白，这下子可了不得了。两旁校尉们过来了好几个，一起奔六郎。杨六郎这阵也急了，左胳膊一扒拉倒下仨，右胳膊一扒拉倒下俩，一边扒拉一边直奔银顶盘龙年。校尉们一看，这哪行啊，一百多人连个哑巴都拦不住，太废物了。拦住他，拦住他，别过去，别到眼前，快点。正这时候，八千岁的随身太监在后边过来了。这太监姓王，名字叫王佩，是个老太监。杨六郎认识他，一见到他，六郎就不往里闯了，冲着王老太监一抱拳，他躬身一礼。王老太监看了看六郎，又看了看两旁的这些开路校尉，一个个被打的是东倒西歪，把他气得够呛。我说你们这些人整天在这王府里头大米白面鸡鸭鱼肉撑着，你们满脸冒油啊啊！你瞧你们一个个胖的连那耳朵根子上都是肉，哦，闹了半天都是些个水烧没梁饭桶，天天还在那练拳呢，像他妈鬼抽筋儿似的。我今儿个才知道你们练的是什么拳，都练的是他妈的挨揍的拳。今儿个碰上个哑巴，就把你们打得东倒西歪，明儿个要碰上个聋子，还不打得你们屁滚尿流啊啊！
哎，王太监，您息怒您息怒，我跟您说，这哑巴是真会两下子。
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了。
我说你这个哑巴要干什么呀？
这是八千岁的撵，冲撞王驾是有罪的，知道吗？
六郎一看王太监也不认识他，
啊啊，心想你不认识我了吗？
他用手比划着要见王爷。王太监冲着六郎一摆手，
你跟我来吧，王爷说了让你撵钱回话。
六郎随着太监来到了盘龙撵前，一看垂帘卷起，里面坐的正是八王赵德芳。赵德芳长得是仪表人才，白面短须，头戴远游冠，身穿四爪龙袍，足蹬朝靴，腰横玉带，怀抱蛙面金锏。他抱的这个金锏呢，受过黄风允许带上金链，因为这就是武器呀。按照规定，谁也不准带武器上殿，皇帝特许让他带，因为他是宋太宗的亲侄子，允许他带锏上殿，并且封了这个锏，上管君，下管臣，管龙子与龙孙，代管三宫和六院，万岁头上管三分，有欺君枉法者打死无论。 话虽这么说呀，他也得听皇上的。
六郎一见八千岁，扑通一声双膝跪倒，两眼含泪。他心里在说呀，皇兄啊，你也不认识我了吗？
八王千岁坐在辇里边一看，辇前跪的这个哑巴，这脸肿的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带着伤，心想这哑巴他要干什么呢？他可没想到这哑巴是杨六郎。太监在旁边说了，王爷，这哑巴呀，我看这意思他能听得着，您跟他说话他知道。八王千岁说，你这个哑人，看你两眼含泪，定是有什么冤屈呀、啊、如有什么冤屈，可到开封府去告状，孤王概不受理民词。
六郎急的拍拍千胸，指指天，用这手指头指指八王千岁，又比划了个八，又拍拍自己手指头，又比划了个六。
这意思是说呀，我有天大的冤屈，找您八千岁，我是杨六郎。八千岁看不懂啊，问这王太监，王佩，他说的是什么呀？王太监也不懂，自个儿在那瞎猜。回王爷，我看呐、啊，这哑巴呀，大概是有点吹牛。
八王一听，
他怎么吹牛了？王爷，您看呐、啊，他这儿拍拍胸脯，这可能是说呀，我哑巴不在乎，指指天，这是说呀，我天不怕地不怕，指指您比个八，拍拍他比个六，这大概是说您呢是八千岁，他呢是六千岁，比您就少两千岁，我看这哑巴可能有点疯魔。六郎在旁边一听，这心里更急了，他用手指头在地上写了五个字，我是杨彦昭。王太监一看，这脸色马上就严肃起来了，把杨六郎仔细瞅了半天，没敢说别的。王爷在辇里边问呢，王佩，他写的什么呀？
王太监走到了辇前，回王爷，他在这地上写的是我是杨彦昭。
哦，八千岁一听，这个震动可不小，他这才仔仔细细上上下下打量面前这个哑巴。
六郎这阵呢也看出王爷的表情了，
他站起来了，心想让你好好看看吧。八千岁看了半天，一瞧这个头这体型，再细细的辨认一下容貌，是吗？怎么哑巴了呢？马上吩咐王佩，通知到队，今日不上朝了，带着这个哑巴押转南清宫。
是，王爷令下，押转南清宫了。
八千岁回到南清宫了，来到南清宫的银安殿，吩咐把哑巴带上来。六郎来到银安殿上，给王爷行了三拜九叩朝臣大礼。古时年间呢，朝见皇帝有一套很严格的礼节，一般的平民老百姓是不懂的。杨六郎这一时朝臣大礼，八王又是一个震动，心想他如不是朝廷大臣，不能懂得这套礼节呀。他是燕昭，又一转念，这事儿可不能马虎。前不久潘仁美从前线传来了折报，说杨继业父子因贪功心切，不顾军令，穷追敌兵，结果被困在两狼山虎口焦阳峪，后果如何赏切不知，怎么今天这儿又来了个杨彦昭呢？两国交兵要谨防奸细呀。八千岁想到这儿，马上吩咐差役拿着他亲笔请柬到天波阳府请佘太君过来。 八王转过身来说了，你这个哑人有什么话可对姑说来？六郎看了看银安殿两旁的听差，
他几步又来到八王的书案前，伸手从那笔架上把八千岁最爱使用的紫竹狼毫的毛笔抽出来，
在墨海里边站了站，顺手在案头拿过一张纸来，写了几个字：人眼重杂，有耐军机。八千岁一瞧，哦，还嫌人杂，看来这事儿还很重要。这字儿写的可有点像六郎。吩咐两旁退下，银南殿上就剩两个随身太监了。你这个哑人，你拦路劫驾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六郎看到这里，从怀中掏出来状纸，头顶状纸跪倒在八王的面前。太监把状纸拿过来了，交给八王。八千岁打开状纸，从头到尾这么一看，可把八王给吓了一大跳。这可了不得了，前线上真像状纸上写的这样发生了这些事情吗？这事儿可真不小啊。他站起身来，把杨六郎双手搀起，又仔细看了看六郎眼周，心想他真是我的妹丈，被害成这个样子了。王爷还正在犹豫没说话，差一报，王爷，佘太君来到了。
哦，马上有请。
说着话，八王让太监把六郎领到了侧厅等候，王爷自己亲自往外迎接。这阵儿佘太君已经到了银安殿外了。这个老太太头戴花钗冠，身穿蟒袍，足蹬青罗绣履，有一条龙头拐杖，旁边跟随那丫鬟给她拿着。老太太体格好，没拄着。这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，摄堂官总兵之女，文武全才，落笔能成鸡蛛文字，提刀可以叱称疆场。太君一见八王，八王千岁，命臣过府不知有何见教啊。王爷说，太君请到银安殿叙话吧。太君随着八王来到银安殿，八王命人给看座献茶。太君，我把你请来是因为今晨上朝有一人拦路喊冤，他自称是六郎燕昭，我想请你来认一认他到底是不是燕昭啊。老太君起初这么一听就是一愣，燕昭怎么回来了？接着老太太又笑了，千岁呀，是不是燕昭还用我认吗？难道你连你的妹丈都不认识了吗？太君呐，我倒是认识燕昭，不过我没敢认，所以把您请过府来了。太君说，这人现在哪儿呢？王爷吩咐太监把他领过来。太监把六郎二番一领进银安殿，六郎一眼看见了佘太君，自己的母亲，老远就扑通跪倒。他刚刚能喊出半个妈字来，磕膝盖荡脚走，跪爬到太君面前，抱住太君的双腿，是放声痛哭，泪如涌泉呐。六郎一边哭一边在想，娘啊，您可知道吗，我们全家被潘仁美给害苦了，我有话说不出来呀。这阵六郎真是撕心裂胆，他恨不得用一把刀把自己的嗓子割开才觉得痛快。六郎这一哭啊，老太太心也酸了，不过还没有确认是不是六郎，他一看你身形这动作倒是很像。你是燕昭吗？六郎跪到那儿满脸是泪，
连连点头，心想：娘啊，我不是燕昭，我是谁呀？老太君伸手把六郎头上的金簪拔下来了，一看金簪，正是杨家的金簪，那上面有平定光辉、得昭思顺八个字。接着老太太又把六郎的头发给分开了，在头顶这地方啊，他慢慢的找，
找什么呀？做母亲的对儿子了解的最清楚，杨六郎的头顶这儿有三根红头发，这是胎里带的三根红发，这红头发比别的头发都粗点，如果没有别的头发和他梳在一起的时候，剩他自个儿，他还老立着，特别硬，这是生理上的特点。老太君找来找去，他忽然发现了三根红发立在头顶，这是我六儿无疑了。燕昭儿啊，这是谁把你害成这个样子了？
娘两个是抱头痛哭。八王一看燕昭是真的了，八千岁在旁边眼泪也下来了，哭了半天，老太君止住了泪水：王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太君，八王做难了，怎么办呢？太君要问怎么回事，状纸上写的最清楚，现在看来六郎是真的了，状纸自然也是真的了。这要把状纸给老太君一看，那上面写着杨七郎被乱箭射死，杨继业碰死李陵碑，这老太太能经得住吗？再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？可如果不给他看，你说这也不行啊，那我怎么说呢？王爷这犹豫，老太君就更着急了：王爷，您快点说呀，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太君，好好好，你马上就可以明白。不过太君呐，你要冷静，你杨家金沙滩之战已经使你心腹重伤了，不过你性情刚强，不愧为我宋朝的巾帼英雄。今天你要问这件事吗？你得向孤王我保证，不能过于悲伤。
这八千岁这阵儿也糊涂了，这悲不悲伤能保证得了吗？
老太君听完这话，他心里边已经预感到将有噩耗来临，但毕竟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噩耗。王爷，臣绝不悲伤，你快快说与我听。
好，说着话，八千岁把那状纸递过来了，这个拿去你看。
老太君伸手接过状纸来，从头这么一看，
还没等最后看完，倒是没哭也没悲伤，老太太一挺身子过去了。
两旁丫鬟赶紧扶着太君：哎呀，老太君，老太君，老太太，您醒醒，您醒醒，这怎么了？六郎在旁边急得直跺脚。八千岁一看，马上吩咐把我的玉大夫叫来。
不大会儿功夫，大夫也来了，丫鬟侍女来了一帮，老半天太君这才醒过来。老太太醒过来之后，俩眼直瞪瞪的瞅着八千岁，没哭，那两汪泪水在眼里边含着。
王爷，老杨家是什么样的人您知道吗？
太君呐，老杨家是包裹的忠臣呐。
什么忠臣？哈哈哈哈忠臣怎么落得如此的下场啊？
太君，你不要过于悲动，此事孤王与你做主，明天是圣上寿诞之日，在皇宫内寿宁殿大宴群臣，我与你明日到殿上将此事奏于圣上得知，一定要给你杨家报仇。
王爷，皇帝的寿诞之日，我怎去鸣冤呐？八王一想，太君，我们明天这么办，好吧。老太君听到这儿，站起身来，伸手从丫鬟手中把那龙头拐杖接过来了，拐杖点了一点，我替死去的丈夫金涛令公和含冤而死的妻郎燕思谢谢王爷啦。八千岁说，太君你要多多的保重啊，再谢谢王爷，六郎儿随娘回天伯府。老太太领着六郎杨彦昭回了天伯府了。第二天五更三点，宋太宗驾临寿宁殿要大宴群臣，今儿个皇上过生日，要在寿宁宫大吃大喝一整天，御膳房头三天就开始张罗了，山珍海味、燕窝、鱼翅、猴头、银耳、鸡鸭鱼肉，是牛羊猪狗啊，一应俱全。今儿个来寿宁殿的文武群臣呢，一个个是紫袍金带，红光满面，谈笑风生，称王呼侯，热闹极了。在这里真给人一种太平盛世的繁荣景象，每位大臣都给万岁送来了上寿的礼物，这礼物那真是比着来的，一个比一个好，是一个比一个贵，一个比一个独出心裁，都是些奇珍异宝、人间稀物，多数人都想在这个时候能讨得皇上的一点欢喜。几乎每一件礼物宋太宗都要亲自过目，然后交给内侍再陈列在一旁，群臣都来得差不多了，快开宴了。宋太宗仔细一瞧，发现老太君没来，再一看八千岁也没到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往常寿诞之日这老太君可是来得最早的，怎么八王也没来呀？内侍带去殿下看看八王太君来到没有。是，内侍刚要下殿，就听殿下有人说太君来了。只见老太君朝服整齐，手拄着龙头拐杖走上了寿宁殿，金阶下把拐杖点了三点。这是宋太宗啊从金沙滩回朝之后封的，太君上殿可以不磕头，年岁太大了，这拐杖点三点就代替三拜九叩了。太君把这拐杖点完之后说了，万岁，臣佘赛花拜见吾皇万岁万万岁，愿我主洪福齐天，万寿无疆。太宗说，太君免礼平身，旁边坐下。太君说，万岁，今日是圣上寿诞之日，臣给圣上带来一点微薄的寿礼，请您龙颜过目。太宗一听乐了，太君你杨家的寿礼朕一定要看看呐，呈上来。太君回身一招手，殿下走上来一个侍臣，手托着金漆大托盘一个，上面的这东西呀、用一块红布蒙着，直接放到宋太宗的龙书案上。宋太宗伸手把这块红布一掀，哟，托盘上是可着托盘那么大的一个大寿桃，绿叶大红嘴啊，这寿桃做的跟真的一样。太君，这是出自你的手下喽。万岁，
正是出自微臣的手下。
好，做得好啊，
万岁。臣的寿桃并非是寿桃。
哦，
太宗一听，这里边还有什么文章啊？
太君，不是寿桃是什么呢？
万岁，这是向我主献上我杨家一颗赤诚的忠心。宋太宗一听，
好，好啊，比喻的好，正是借你杨家这忠心呈上来呀、啊，朕我要寿宴排开。
说了声开宴，口旨一下，寿宁宫群臣入座，酒菜都上来了。可是老太君站在皇帝面前不动。宋太宗说：“太君呐、啊，入座吧。”
是。
太君还站在那不动。太宗心想：怎么还不动啊？
哦，
这是等着我把他这个寿礼安放好了再动，
好吧。
太宗把这个寿桃一拽，嗯，他发现在桃嘴这个地方有个黑东西在外面露着。
什么呀？这是
用手一扒拉，是个箭头。旁边的内侍看见了，心想：哎呦我的天，这还了得，老太君糊涂了怎么的？这个箭头就可以定你一个刺王杀驾之罪。可是宋太宗呢，倒没往心里去。太宗倒乐了，这个老太君呐、啊，真是武将家风啊，家里边净练武了，把箭头都扔在这寿桃里了。呵呵，嗯嗯，这怎么又一个？一扒拉又露出一个来，怎么回事？一扒拉又一个。宋太宗这阵脸上可就不乐了，索性把寿桃掰开了，哟，一瞧这里边箭头可老了鼻子了，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全都摘出来了，摆到桌子上一查，一共是103个。满朝的文武大臣全愣住了。太宗说：“太君呐、啊，你这是何用意呀？”太君说：“万岁，刚才臣说献上杨家一颗赤诚忠心，话还没讲完呢。臣再启奏万岁，现在有人想用103箭把我杨家忠心射死。”
哦，
宋太宗说：“太君，此话孤家有点不解。”太君说：“万岁，我儿燕思被人射了103箭，72支透心凋零，臣以寿礼报与万岁得知。”
哦，
七郎在前敌，你怎么知道有此事情？万岁，现有六郎在殿外等候。太宗说：“哦，六郎回朝了，快快让他上殿。”那时一声传唤，就见八千岁领着杨彦昭走上寿宁殿。